单廷圭投降了关胜，剩下魏定国一根独苗了。魏定国也是个暴脾气，看着单廷圭投降就气不打一处来。
不是说好一块儿投降吗？你怎么先过去了？太不要脸了。
魏定国是个好面子的人，他不能在阵前接受对方的招降，那就只有一条路，打。魏定国跟花荣一样，属于在阵前算计别人的人，根本不跟对方认真打，仅仅十个回合之后，他撒丫子往后就跑。关胜一看魏定国败逃，拍马就追。旁边的单廷圭大叫一声，
哎，将军别追。
关胜一愣神，勒住了马。这时魏定国的火器兵向关胜冲了过来，火器兵拿的武器相当于喷火枪，一旦被喷上了就没活路了。关胜心中一阵后怕，幸亏没有胡子，不然胡子着火多难看呢。关胜顾不得颜面了，转身就跑，手下的兵马四散逃去。将军就是风向标，将军冲锋，小兵就得跟着冲，将军溜号了，小兵也就别装了，逃命吧。关胜带着败兵一口气退了40里，相当于跑了半程马拉松。呵，回头一看追兵早没影了。关胜四周看看，幸好没人看到我的狼狈。魏定国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，等他回到城边才发现完了，自己也成了流浪狗了。李逵带着焦挺和鲍旭抄了他的后路，魏定国的宿舍和行李被李逵一把火烧了。魏定国看看浑身上下，哎，只剩这一身行头了，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有。魏定国叹了口气，走吧，到郊外下寨。单廷圭和魏定国是黄金搭档，两个人关系很铁，铁到可以同穿一条裤子。单廷圭知道魏定国的臭脾气，死要面子活受罪，看见一样东西明明喜欢，却非要装作不喜欢，一生中为了面子总是错过时机。魏定国有个梦中情人，他非要跟人家装孤傲，明明心里喜欢却不说出来，结果人家结婚了，新郎不是他。对于这样的人，要给足他面子，给他足够长的台阶，要不他宁可自杀也不投降。关胜一想，不就是给个面子吗？又不是真把这张脸给他，再说了他也不能要，真要了他不就成二皮脸了吗？关胜安排单廷圭当了说客，一见面魏定国把单廷圭一顿埋怨，
说好要一块儿投降，你怎么能单飞呢？
单廷圭赶忙接过话头，哎呀，怪我怪我，以前不懂事，很傻很天真。魏定国只提出一个条件，让关胜亲自来请我，这才算有台阶下。关胜听到这个要求欣然同意，当下就跟单廷圭匹马单刀进了魏定国的大营。如果再借一把朱仝的胡子，此时的关胜跟当年单刀赴会的关公一样，侠义千古。从关胜的身上也可以验证一个道理，英雄不死，基因永恒。关胜亲自出马，魏定国欣然投降。从此魏定国和单廷圭都成了关胜的忠实下线。加上原来的宣赞和郝思文，关胜说，
你们以后就是我旗下的 F4 了。
只可惜在后来的征方腊战役中，宣赞死于苏州饮马桥下，郝思文在东新桥被斩首，单廷圭和魏定国陷于西州城下的土炕，双双身死。按照五行相克理论，土克水，水克火，西州的土炕把水将军和火将军都克了。